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说到项羽被困在垓下，四面楚歌，虞姬陪在他的身边喝酒消愁。那么这个虞姬是什么来历呢？咱们今天接着聊。有这么一次，项羽打完胜仗，得意忘形地返回营地，在路上呢，他遇见了一个衣衫褴褛的青年女子，她长得非常漂亮。这女子虽然穿得破烂不堪，但是长得很有吸引力，加上项羽的同情心，就把她收了下来，成为了自己的爱姬。从此以后，虞姬得到了项羽的宠幸，经常跟随在他的左右，形影不离。项羽有什么事儿都对虞姬说，自己的快乐和忧愁，以后的计划和过去的经历，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他听。有很多时候，虞姬还当过项羽的参谋。项羽除了有一个爱姬跟着自己，在精神上做支持之外，他还有一匹叫追的骏马，伴随着他南征北战，穿越无数腥风血雨，伴随着他一起力挽狂澜。项羽真可算是入营有爱姬，出营有爱马，让他雄心勃勃，斗志旺盛，赢过无数次的战斗。可是此时此刻的项羽却没有那么得意了，他觉得全身上下都不舒服，四面的楚歌不但刺耳更刺心，让项羽有一种被天下的人包围起来的感觉。当晚风吹过他的身边，夜色迷蒙的时候，项羽感到了更加凄凉。他一边让虞姬斟酒，一边慷慨悲歌，他唱道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虞姬陪在项羽的身边，听到了他这么悲凉的歌声，他是泪流满面，也用诗附和着项羽，边吟边哭：汉兵已掠地，四方楚歌声，大王意气尽，贱妾何聊生。意思是说，项羽和他已经被包围了，项羽的英雄豪气都没了，自己也就不想活了。项羽听虞姬唱的比楚歌还要凄凉，越听越悲伤，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他，这时候却像个弱女子一样哭了起来，留下了两行悲伤的眼泪。旁边的人也都跟着哭，伤心的抬不起头。虞姬没有想到，这一次伤心的对唱竟然成了他们两个人永别的绝响。这个时候项羽想，与其在这伤心等死，不如突出重围，看能不能有一线希望。于是项羽告别了虞姬，跨上他的乌骓马，率领着800多个骑兵，借着夜色的掩护突破重围，向南边疾驰而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刘邦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围逃跑，于是命令大将灌婴带领着5000骑兵全力追击。 项羽渡过了淮河，他率领的800多个骑兵看到大势已去，死亡就在眼前，每个人都很失望彷徨，于是大部分人都趁着黑夜逃走了。跟着项羽的只有100多人。项羽顿时感叹起来，天下哪有几个患难见真情的人呢？当项羽来到阴陵的时候，他迷失了方向，正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前面的一个老翁，就问道：请问这位老伯，这条路该怎么走？是向左还是向右呢？老翁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望了一眼项羽，心想，如果是正常的军队前进，肯定会有人在前面探路的，怎么会不知道路在哪儿呢？这帮人肯定不是正常的军队，应该是逃兵。于是呢，老翁就故意说，向左，你就顺着左边这条路走就可以了。项羽听了老翁的话，走了没多久，眼前就出现了一大片沼泽地，坑坑洼洼的，非常难走。项羽他们陷入了这块沼泽地的时候，汉军又快追上来了。形势对项羽很不利，已经到了越来越危险的地步，于是项羽带着兵向东逃去。项羽来到了东城，身边的人几乎现在已经走光了，只剩下28个骑兵，而在后边追赶的汉军那可是有几千骑兵，这些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他们淹死。项羽估计再也没有办法逃脱刘邦的追赶了，就算插翅也难飞了，就对身边的骑兵说，我项某起兵至今已经有8年时间了，经历过70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，阻挡我的都不是我的对手，被我一一打败，跟我交战的人都被我征服了，8年来我都没有失败过一次，所以有能力称霸王，并且赢得了天下。可是现在我竟然被困在这里，看来突出这5000人的重围真的是要靠运气了。有一个骑兵这会儿过来安慰项羽说，也许这是暂时的，或许上天在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会过来帮我们一把呢，就像上次我们把汉王刘邦围困起来的时候，天上不也是飞沙走石，狂风大作，让他逃跑了吗？老天能帮他，按道理也会来帮我们的。项羽听了，悲伤地感叹道，不会来帮我的，这是上天要灭我，而不是我作战的过失造成的。战也是死，不战也是死，看来今天必定要决一死战了。我希望各位痛快地来一个决战，一定要连胜3次，突出重围，把敌人往死里斩，要首先杀死敌将，砍断敌军的军旗，这样好让天下人知道是上天要灭我，而不是我作战的错误造成的。于是楚军的骑兵分成了4队，分别向4个方向突围，但是汉军把他们包围了好几层，堵的是水泄不通。项羽命令骑兵向4面突围，并且再次的吩咐，你们到山的东边分3处会合。一说完，项羽就大声呼喊着奔驰而下，汉军纷纷后退，项羽手起刀落砍死了一个汉将。这时候项羽和他的骑兵分3个地方会合，他虽然在这3路人马之中，但是汉军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，于是也兵分3路，重新包围了已经被打得7零8落的楚军。项羽就跑到汉军里，又杀了一个汉军的都尉，接着又杀死了几百个汉军骑兵。当项羽重新聚集他的骑士时，发现只损失了2名骑兵，于是项羽对骑士们说，怎么样？骑士们都非常佩服地说，大王功力过人，但是成败在天呢，确实像大王说的那样。情势紧迫，项羽不敢有半点松懈，他想东渡乌江。 项羽站在乌江岸边，望着滚滚向东流的乌江水，心里又萌生了无尽的悲哀。这个时候，乌江亭的亭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了，他见到项羽就很关切地说：“大王，江东这个地方虽小，没有彭城那么大，但是这里也有方圆千里，老百姓也不少，有几十万人，都丰衣足食的，你待在这里也足以称王了。希望大王赶快上船渡江，现在只有我有船，要抓紧时间，快上船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只要你上了船，船一离岸，就算汉军追过来，也只能是望江兴叹，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过江去的。”项羽望着眼前一去不复返的滚滚乌江水，心想，水总是往东流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你怎么样也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流向，人总是要死的，这是命运，你没有办法改变它的规律。于是项羽就笑着对亭长说：“已经是上天要灭我的时候，我还渡什么江呢？渡江也是白渡，还要麻烦你辛苦用力撑船呢。况且我项羽带着8000名江东子弟渡江西进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。就算江东父老兄弟可怜我，拥立我为王，我又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呢？就算他们不指责我，难道我项羽就不觉得内心惭愧吗？”于是项羽又对亭长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，我骑的这匹马乌骓马已经有5年时间了，它所向无敌，曾经日行千里，它也跟着我出生入死，帮我死里逃生。我立了战功，其实是他帮我立的呀，我不忍心杀掉他，但是我人都要死了，留着他也没有用。看到你这么好心，不如把他赠送给你，当作送给你留念的礼物吧。”说完，项羽命令骑士们都下马步行，手拿着短兵器和汉军面对面的交战。项羽身手不凡，独自一人就杀死了几百个汉军士兵，但是他身上也中了几十处刀伤。当他回头看见汉军骑兵里有一个叫吕马童的人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故乡人吗？”吕马童看着项羽，对将军王毅说：“他就是项羽。”项羽接着说：“我听说汉王刘邦为求我的人头出价千金，还赏给他封地，我看在你是我的故乡人的份上，就把这个好处送给你吧。”项羽刚说完，他就拔剑自刎。项羽死的时候年仅31岁，真是抱恨终身。这一年是汉王5年12月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100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不安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王毅割下了项羽的头颅，剩下的无头尸体被抛在了野地上。这时候汉军的骑兵为争抢项羽的尸体互相的厮打起来，当场就有好几十个人死了。最后郎中骑杨喜、吕马童、郎中吕胜、杨武等人把项羽的尸体瓜分了，各自得到一部分。追杀项羽的汉军全都回到了营地。为了向刘邦证明死的确实是项羽本人，王毅他们5个人把所得的尸身合在了一起，正好拼出了项羽的全身。在面对怎么封赏的时候，刘邦曾经征求过张良的意见。张良说， 他们杀项羽有功，身上都有项羽的尸身，看来是千真万确的事。要分封土地的话，就要全部分封才行，免得别人说长道短，这样才合乎情理。于是刘邦把悬赏封地分为了五份，在分封仪式上说，大家辛苦了，你们杀死项羽是有功之臣，理应分封土地当作对你们的奖赏。五个受封的人听到自己得到了封地，都高兴地跳了起来。项羽死后，他的残兵败将全都投降了刘邦，只有鲁地不投降。刘邦率领大军准备血洗鲁地，但是因为鲁地的人恪守礼节，为君主誓死守节，就是不投降。于是刘邦拿着项羽的头给鲁地人看，鲁地的老百姓这才归顺了刘邦。开始的时候，楚怀王分项羽为鲁公，等着他死了之后，鲁地又是最后投降的。于是刘邦用对待鲁公的礼节，把项羽安葬在了古城。刘邦还亲自为项羽发丧致哀，哭了一番才离开。对项氏宗族的各个分支，刘邦表现得相当大量。刘邦封项伯为射阳侯，项氏宗族的其他人还有担任陶侯、平高侯、玄武侯的。但是在姓项还是改姓刘的问题上，刘邦却拿不定主意了。在古城哭祭完项羽，刘邦回师定陶，考虑到情况复杂，对齐王韩信不大放心，于是刘邦率军进入到了齐军的军营，把韩信的军队夺走了。在回汉宫的路上，刘邦才想起要更改项氏宗族姓氏的事儿。他想，那些人不能再姓项，因为自己是项羽的死对头，如果到时候项姓人为他们的祖宗报仇，那不是给自己留下后患吗？还是改姓刘为好，这样同族同宗，以后就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了。于是刘邦当机立断，把项氏家族所有分支的人一律改姓刘。楚汉战争以汉军大胜、楚军大败而告终，全国一片沸腾，老百姓都在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。诸侯和将相们一起请求，希望刘邦也像秦始皇那样称帝。刘邦不断地推辞，他谦虚地说，大家的好心我心领了，但是我早就听人说过，皇帝的称号只有贤明的人才能拥有，只会说空话狂话的人是不能有这个神圣称号的，所以我不敢担当这个地位。其实说这句话，刘邦是有想法的，他是希望大家给自己歌功颂德一番，享受一下大家对自己的热爱和拥戴，然后以退为进，让自己这个皇帝当得更加受尊重。群臣们听完刘邦的话，果然都不赞同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，大王走上反秦的道路，刚刚在沛县骑兵的时候，不也是一个平民老百姓，从低位的地位起来的，你以大过人的胆量和勇气带领我们走南闯北，风来雨往，去征讨那些残暴的背逆天道的人，平定了天下，为民造福，不但给有功劳的人分地，还封王封侯。如果你不称皇帝，那我们对你的封赏就会很怀疑，心里会很不安的，所以臣等冒死都要坚持大王接受封地的封号。群臣的这番话让刘邦心里非常高兴，但是他还是再三的推让，最后才迫不得已的说，各位如果一定认为我适合当皇帝，那么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我就只能接受大家的推举了。刘邦假装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臣下的尊奉，同意当汉朝的皇帝，群臣听了都非常高兴。 刘邦同意在洛阳登基称帝，但是他不同于秦始皇，而是一个老百姓变成的皇帝，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。二月的甲午日，刘邦在泗水北边登上了大汉帝国的帝位，改称汉王后为皇后，太子称为皇太子。另外，刘邦还追封死去的母亲为昭陵夫人。群臣拜倒在刘邦的脚下，大声高呼万岁。一天，刘邦在洛阳南宫设宴招待为自己打下江山的大臣，用山珍海味、佳肴美酒来款待大家。席间，刘邦手握酒杯，站起来对大臣们说：“各位，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要多喝几杯才行啊！我现在要求大家边喝酒边说话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要实话实说，不要隐瞒，也不要拐弯抹角。就是说我刘邦为什么能夺取天下，而项羽他又为什么失掉了天下。”这时候，高启、王陵两个人同时站起来回答：“都说皇上您常常怠慢人，有时还会侮辱人，项羽对人仁慈有爱，可是皇上让人攻城略地，攻下了城池之后，对攻下了城池的人，不论打了多少胜仗，皇上您都分封给他们地盘，和大家一起享受利益，一起得到实惠，这就是皇上的高明之处啊。”刘邦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。这个时候，高启和王陵两个人又说：“但是项羽就不是这样做了，他嫉贤妒能，对立了功的人不但不回报，反而要加害他们，对贤能的人不但不信任和重用，反而要怀疑他们，对打了胜仗的人不断不去给人家记功，反而还抹杀了人家的功劳，对攻城略地的人不但不给人家封赏，反而给人设局，生怕人家会日后用兵来反他，结果他就这样失去了民心，失去了支持，以至于最后失去了天下。所以说，皇上您的仁慈好施和项羽的独裁一点也不一样。”刘邦听到这儿，没听大家说出更多新鲜的东西，干脆自己说了：“你们说的是实际情况，但是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。”那么，刘邦取得天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。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献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儿了。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聊。